诗篇61至70篇。让我们打开诗篇第61篇，开始今天的圣经研读。神啊，求你听我的呼求。在希伯来书里面，呼求呢是一个很强烈的字，它实际上是说，主啊，请听我的大声哀求。大卫的是那种有困难就毫无保留的要发泄出来的人。有些人的天性呢，则是很内向很保守，我呢就是这种比较保守的人。但是大卫不是，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他要每个人都知道，特别是神，所以呢他就呼喊，神啊，求你听我的呼求，侧耳听我的祷告。有人认为大卫呢可能是在亚沙龙叛变逃亡的时候写了这首诗。亚沙龙从希伯伦率军打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大卫不得不从约旦河逃走。他呢不想和他儿子呢兵戎相见，不想与自己的儿子征战，因为耶路撒冷有城墙围绕，易守难攻，坚守在那里呢应该是很自然的选择。但是呢他没有去守耶路撒冷，无疑呢他是可以抵挡亚沙龙的，但是因着这个儿子呢，他自己的破碎的心，他没有去抵抗，就带着军队和随从逃离了耶路撒冷。他向神呼求，听我的呼求，哦神啊，听我的祷告，我要从地极求告你。被逐出应许之地之后呢，他就觉得到了地的边缘了，用现在的话就是世界的尽头。有时候呢，我们也有同样的经历，好像是到了世界的尽头了，换句话说呢，到顶了，这是世界的尽头，这是我所能到的最远的地方，这是我所能到最深的地方，这是世界的尽头。我心里发昏的时候，我要从地极求告你。有许多的事呢会令人心发昏，失去所爱的人啊，经济问题，或者丢了工作，失去了健康等等，太多太多了。那么我该怎么办呢？在无路可走，茫然不知所向的时候，我能转向哪里呢？我们每个人呢，早晚都会被环境驱赶到了尽头。那时候呢，我们都会无路可走了。而我们究竟要转向哪里非常重要。有些人是转向药物，有些人呢就转向了酒，有些人呢转向了枪啊，就是想结束这一切。大卫说，当我的心发昏，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。在基督磐石里面呢，我们能够找到避难所，找到力量，找到安全。这个磐石呢比我更高，在那里我能躲避风暴，躲避仇敌，得到他的保护。磐石在圣经里面呢是代表力量，圣经论及耶和华说他是磐石。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，保罗说到在旷野里有活水从磐石中流出，那么这个磐石呢就是基督，它是生命的源头，被击打的时候生命就流出来供应给大家。所以我心里发昏的时候，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。知道自己在无能为力的时候能够转向神，真的让我感到欣慰。有一首诗歌，他给更多的恩典，这完美的描述了这一点。当我们耗尽所有力量不能再忍耐，当我们用尽了所有资源时，父神丰富的供应才刚刚开始。他的恩典没有极限，他的爱是深不可测，他的能力没有止境，不断地将耶稣里的无限丰富加给我们。当我发昏来到了尽头，就向神呼求， 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呼求的时候呢，神就在我生命里面开始他荣耀的工作。神把圣经里的许多人带到路的尽头，比如让天使与雅各整夜的摔跤，这是雅各最不顺的一天了。他刚刚在糟糕的情况下离开了岳父，他们呢发生了争执，情况不妙。他们彼此分别的时候说米斯巴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。但是呢，英文翻译听起来呢并没有原文的这个不愉快，在希伯来文里的意思是，你占了我的便宜，霸占我的东西，带着我所有的财物离开，我不能再监视你了，因为你要带着我的女儿离开了，所以愿我的神在我不在的时候鉴察你这个坏蛋。这是个多不好的场景啊。雅各呢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啊。事实上呢如果非神与他同在，他是不可能这么好过的。在他岳父追上他的前一晚上，神向他岳父说，你不可伤害雅各，你的手不可动他。拉班呢因为畏惧神就没有去动雅各，他说，听着，我有能力惩治你，但是呢昨天晚上主告诉我不要伤害你，所以啊放你一马。可见呢这是一段很冒险的经历。雅各呢离开岳父向巴比伦走去，结果呢听到消息说你的哥哥带着大队人马来见你了，但这不是欢迎你回家的派对呀，因为17年前雅各逃走之前，以扫扬言说，有机会我要杀了你这个混球，他威胁说要杀了他。现在呢他哥哥如果是来欢迎他回家，那就不需要带着两三百个人来搞什么欢迎派对了。所以呢雅各知道，哇，问题来了。当晚呢神差来了一位天使与雅各整夜的摔跤，主要呢就是把雅各带到了穷途末路。你知道第二天他很需要力量啊，他要见以扫，而且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，他可能有生命危险呢。所以呢这一晚呢他特别需要睡眠，因为第二天他需要力量，却还要整晚上跟天使摔跤。雅各这时候96岁了，他不再年轻了，天要破晓了，他们仍然在摔跤。雅各呢真是有韧性的，他不肯放弃，所以呢天使摸了他大腿窝一把呢，哎，他的腿呢就瘸了。天使告诉雅各，让我黎明前离开，雅各却抓住他不放，还哭起来了。创世纪没有告诉我们他哭了，但是呢何西阿告诉我们呢雅各在流泪，这时候呢他已经被神破碎，他说，你不祝福我，我就不放你走。这不是命令，而是一个请求，一个流泪的请求，请不要不祝福我就离开呀。他被彻底打败了，神呢把他带到了理想的地步。雅各的意思呢就是抓脚跟的人，因为他是抓着兄弟的脚跟出生的，所以人说，哦，看那个抓脚跟的人，他的名字呢就因此定了下来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抓脚跟的人。你不再叫抓脚跟的人，要改名为被神管理的人，以色列。他的生命呢被改变，不再做什么篡夺者，不再做骗子了，现在呢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以色列，一个被神管理的人，这有多大的区别呀。但是神必须把他带到山穷水尽的时候，才会发生这些必要的改变。所以呢雅各在绝望的哭泣，这时候呢最后呼喊实际上呢是第一声胜利的呼喊。在我们的生命中呢常常也是如此，当我们的心发昏，在绝望中转向神的时候， 神呢就会领我到呢比我更高的磐石那里，而那就是神在我生命里面取得荣耀胜利的起头。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，做过我的坚固台，脱离仇敌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蔽处。神啊，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，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，你要加天王的寿数，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，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，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。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，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。大卫能用信心的话结束了这个诗篇。神啊，你会管的，这比我更高的磐石会帮我渡过难关，他会带我回去，我要住在你的会幕中，活在你面前。诗篇第62篇。诗篇62篇呢，是大卫的又一首诗。我的心专等候神，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。记得上一篇说，领我到比我高的磐石，现在大卫宣告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很动摇。你们大家攻击一人，把他毁坏，如同毁坏歪斜的墙，将倒的壁，要到几时呢？他们彼此商议，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。他们喜爱谎话，口虽祝福，心却咒诅。我的心哪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。第二节和第六节很像，事实上呢，除了一个字，他们是完全一样的，但是那个字呢，却使这两节呢有很大的差异。这个证明在那段时间里面，大卫的信心大增，把我们的问题带到神面前，我们呢就会惊异地发现，借着祷告，我们的信心居然可以增加。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信心，并且经历主的得胜。在这首诗里面呢，大卫描写了这些事。现在比较一下第二和第六节，在这二节中呢，都有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。第二节中他说呢，我必不很动摇。第六节中少了个很字，我必不动摇。那么第二节里面他就没有足够的信心，他可能会动摇我，但是呢不会太多。他的信心呢在主里面增加之后，他就说他们一点也不会动摇我，我必不动摇。当我们把需要借着祷告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呢，神多快的就改变了我们对环境的态度，而这又是多么荣耀呢？身为哥哥他教会的牧师，我真的多次对神的作为感到敬畏和惊奇。我们呢有几次必须凭信心向前走，结果呢都吓了我一跳。在我们不得不从离着一小段路的教堂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买了这里的十亩地。在我计算盖这些建筑物成本的时候呢，我完全吓坏了。要花钱建筑装修等等，我从未牧养过大教会啊，我不知道是如何牧养大教会，我对这个毫无经验。我呢一直都是牧养小教会的，可是突然间教会快速的成长，我们呢不得不买这块地盖个新教堂，教会呢增加了三倍，人数是大大的增多，连庭院都加上了椅子，还是连站的地方都没有，我们必须要另想法子了。 所以呢，我们就购买了这十亩地。我向董事会保证，我们会绝对能卖掉五亩地，把本钱呢拿回来，因为这实在是一桩好买卖。我们绝对不需要那个过多的五亩地。当然呢，你由此可以看出我对神要做的事有多少信心呢？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看着我说我们的牧师大有信心的原因了。我的信心啊没有那么大，相反我还尽可能的拖后腿。每当我从旧教堂开车回家，在十字路口等着向左转的时候呢，就看到了这个十亩地，我发愁，哎呀主啊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你知道我脑子里充满这个念头，哎呀，现在的教会这边贷款已经付清了，银行里还有6万块钱啊，非常舒服啊。可是不对啊，这里太挤了，并不舒服。但是这边呢一切都好办啊，而那边呢得花大把的钞票，光土地费就要付30万，另外要加12万5千的建停车场改善道路，哇，花那么多钱，连教堂还都没建呢，万一事情不成，或者是会众人数减少了，事情给搞砸了，那剩下这么大的债务那怎么办呢？我就问主说，主啊，如果这事没做成怎么办？如果半途而废怎么办？如果哎呀，我在等着左转的时候，神向我说，这是谁的教会啊？我说，主啊，这是你的教会啊。他说，那你为什么忧愁呢？如果我的教会破产，对你不成问题啊，这不是你的教会，你何必忧虑呢？哎，路灯变绿的时候，我已经得胜了，在高速公路上我唱起歌来，我明白自己不用忧虑，这是他的教会，如果事情搞砸了，对我无碍啊。如果把你的需要带到主面前，在你去的时候，神的灵就会在你里面做工，把信心种植在你的心里面，使你从我必很不被动摇变成我必不被动摇，因为神在支持你，照顾你，保守你。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都在乎神，我力量的磐石。这个磐石的预表呢，延续到下一首诗。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，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哇，多好的劝勉呢！要信靠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山寨，任何时候都要信靠他，将心向他敞开。下流人真是虚空，上流人也是虚假，把他们放在天平，他们比空气还轻。不要仗势欺人，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。若财宝加增，不要放在心上。这是一个极好的劝告。第一，我不应该这样追求财富，因为高举非从东，非从西，也非从南而来，唯有神断定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那些信靠财富的人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呢？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马太福音第19章24节。不要劳碌求富，圣经说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。神可能因某些缘故在财务上祝福你，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呢，不要把你的心放在财富上。 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，就是能力都属乎神。主啊，慈爱也是属乎你，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诗篇第63篇，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了，做了这诗。从耶路撒冷往西是沿海平原，肥沃的山谷，美丽的菊园，以及杏梨桃树园。从耶路撒冷往东呢，就是犹太旷野。从耶路撒冷外的伯大尼开始，往下即进入从非洲直到死海的大裂谷。死海呢，比海平面还要低1200尺。耶路撒冷以东的地区呢，很少下雨，年雨量是大约1寸。所以呢，这是一片旷野，被称为犹大的旷野。大卫来躲避扫罗的时候呢，许多时候都是待在犹大旷野。神呐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我可想你。我想告诉大家，在犹大的旷野，你啊会很口渴。实际上呢，帕克主教在探寻基督的历史时候，他就是渴死在犹大旷野的，这真是太糟了。他如果寻找活的基督，或许仍然还活着呢。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可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大卫用旷野的干旱来比喻自己灵魂的干旱。有时候呢，我们灵魂呢会变得很枯干贫乏，渴望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，能看到神的大能再次彰显在我们的面前。我渴慕看到你的能力和荣耀，就像在圣所中那样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。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。大卫奉主的名举手来敬仰神，赞美神。我们的敬拜似乎是很拘谨啊，我们的敬拜呢常常变得很正式。有些人呢可能从未单单的奉主的名举起手来敬拜主，赞美他。在圣经里呢有一些类似的劝勉，举起圣洁的手来敬拜主等等啊。犹太人呢有一点是非常好的，就是在他们敬拜和赞美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拘束。在今天的哭墙，他们敬拜和祷告总是那样的引人入胜，没有任何的拘束。我们注意到他们似乎有一个传统的点头方式啊，即使是小男孩也有自己的祷告簿，他们读祷告文的时候呢，甚至连小孩子也拿着祷告簿，一面呢摇着头，一面的读。有些拉比啊，真的很投入。他们祷告的时候就像在跳舞，他们是来来回回的大声祷告。看着他们这种不受约束的敬拜的，真的很有趣。但是我们呢，却想要举止要合宜。而大卫说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如果你有失眠的问题呢，就可以利用这个在夜更的时候来默想主了。因为你曾帮助我，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，我心紧紧地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，他们必被刀剑所杀，被野狗所吃。但是王必因神欢喜，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，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。诗篇64篇，诗篇64篇呢也是大卫的诗。神啊， 我哀叹的时候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不受仇敌的惊恐。你知道，恐惧呢是很可怕的，而恐惧呢实际上能控制一个人的生活，使人无力，保护我不受惊恐。求你把我隐藏，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和作孽之人的扰乱。他们磨舌如刀，发出苦毒的言语，好像比准了的箭。在这里呢，大卫描绘他的仇敌，他们呢到处议论他，他们用唇枪舌剑来攻击他，向他发出苦毒的言语。要在暗地射完全人，他们忽然射他，并不惧怕。他们彼此勉励，设下恶计。他们商量暗设网罗，说谁能看见？他们图谋奸恶，说我们是极力图谋的。他们个人的意念心思是深的，但神要射他们，他们忽然被箭射伤，他们必然半跌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。凡看见他们的必都摇头，众人都要害怕，要传扬神的工作，并且明白他的作为。一人必因耶和华欢喜，并要投靠他。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。这是大卫的祷告，求神保守他不受仇敌的欺压。仇敌就是那些想用言语毁灭他的人。哦，神啊，让他们掉入自己的网罗，凡投靠他，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。诗篇第65篇，诗篇65篇呢，也是大卫写的诗。这首诗呢，是在期待耶稣在地上掌权的荣耀国度，所以呢，这是一篇预言诗，论到即将到来的时代。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，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。听祷告的主啊，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，万膝都要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，罪孽胜了我，至于我们的过犯，你都要赦免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我们必因你居所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拯救我们的神啊，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。中文圣经里的威严翻译得很适当，很接近希伯来原文的意思。拯救我们的神啊，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。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倚靠的，他既以大能束腰，就用力量安定诸山，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，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。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，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。你眷顾地，降下透雨，使地大得肥美。神的河满了水，你这样浇灌了地，好为人预备五谷。你浇透地的犁沟，润平犁脊，降甘霖使地软和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，滴在旷野的草场上。小山以欢乐束腰，草场以羊群为衣，谷中也长满了五谷，这一切都欢呼歌唱。这是荣耀的国度时代，那时呢，大地再以丰收来荣耀神。基督在西安掌权，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有赞美向他献上。神借着他惊人的作为，把公义带到地上，全地满了果实，国度终于来到。 诗篇第66篇，全地都当向神欢呼，歌颂他名的荣耀，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，歌颂他名的荣耀，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，就是人要赞美神。圣经说，为了他荣耀的工作，赞美他。当对神说，你的作为何等可畏，因你的大能，仇敌要投降你，全地要敬拜你，歌颂你，要歌颂你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全地要敬拜你，歌颂你，要歌颂你的名。神已经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因他的名，万膝要跪拜，万口要承认。你们来看神所行的，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。他将海变成干地，众民步行过河，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。让我们看看神的作为，他那使红海分开，好让他的百姓能从干地经过。他用全能治理万民，直到永远。他的眼睛鉴察列邦，悖逆的人不可自高。万民呐，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，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。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，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。神呐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银子一样。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。你使人坐车嘎我们的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神带我们经过火，经过水。神呢，要修剪我们，净化我们生命的时候，这些呢，都是必须的。经过了这些，他呢，就能带我们进入基督的丰盛里面了。耶稣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。修剪呢，有洁净的意思，他是亲自来洁净。你如果现在去以色列，路过伯利恒和希伯伦之间的以实各谷，在那里呢，约书亚和加勒曾经摘了一串葡萄，哇，那个葡萄可真大，得将它挂在一根木杆上，有两个人呢扛着走。在以实各谷呢，长着全世界最美味的葡萄。有趣的是，这些葡萄藤啊是长在地上的，你可以看到那些个大藤，人们呢将石头放在它们底下作为支撑，大约呢有8寸高。葡萄树呢就长在地上，没有架子或者其他什么铁丝网之类的东西把它架起来，人们呢就是让它长在地上，但是呢它们呢却是最好的葡萄。在夏天葡萄生长的时候，人们呢将会那些把躺在地上的葡萄立起来，把它清洗，好让它们呢长得更丰满更好，长出更好的果实。如果它们一直躺在地上呢，这些葡萄可能会烂掉，所以呢他们就要把它立起来，并且加以清洗。耶稣说，凡结果子的，他会清洗他们，好叫他结更多的果子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在我们的人生中，有的时候呢神会做清洁的工作，有时候呢神会做熬炼的工作，就像是用火来熬炼金银一样。神熬炼的目的呢，是要你我结出好果子来荣耀他的名。因为事实上呢，神所盼望的就是从你生命中结出果子来，让他得荣耀。神想在你里面做工，渴望在你的生命里做工，但是绝不满足于只在你里面做工。神当要先在我里面做工，这是必要的， 因为园丁呢是首先参与果园工作的人，神在我里面工作呢，为的是要经过我来接触我周围充满需要的这个世界。同样，神在你里面工作，为的是要经过你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所以神在我里面的工作起初呢是主动的，他要在我生命里面做工，但是呢在神一直都怀着一个客观的目的呢，就是可以经过我来接触别人。所以我们要赞美神，让赞美的声音被众人听见。他不会允许你的脚动摇，他呢已经试炼我们如同炼银，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出纯洁的果子，好带我到那个丰盛之地。我在基督里是多么的富有啊，满有神荣耀丰富的恩典。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，燔祭呢是奉献的祭啊，我要用燔祭进入你的殿，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你，向你还我的愿，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，口中所许的。当一个人处在危难之中的时候呢，常常会向神起誓。最好的比喻呢，就像是在大风浪中冲浪，当浪高啊，冲得极高了啊，而你在高峰的时候往下看的时候会说，哎呀主啊，如果你让我脱离这个险境啊，我就回家，我不再玩了。在困难里面呢，我们很容易起誓，主啊你让我脱离这个麻烦吧，我就来侍奉主了。主啊帮助我解决吧，我就上教会了。主啊帮助我，我完全听从你了。你在困难的时候起的誓，主都听见了，他做了他的那部分呢，就期望你来履行你的那部分。我要向你还我在危难中起的事，我要把肥牛做燔祭，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，又把公羊和山羊献上，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，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。我曾用口求告他，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，但神实在听见了，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。现在他说，来啊，我要告诉你神为我做的，他听到我的祷告，听我的呼求。但是他说，如果我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奇怪我们的祷告啊，为什么不蒙垂听呢？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生活中有罪。在以赛亚书第59章，神宣告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。换句话说呢，祷告的问题啊，不是总在上头的。我们常常以为这是我们祷告不蒙垂听的原因。哎呀，神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啊？是神聋了吗？他听不到我的祷告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常常以为呢，问题是出在上头。事实上呢，问题是常常出在底下这边。我们的祷告是出于欺骗的心，出于邪恶的生命。如果我心里呢注重罪孽，神必不听我的祷告。如果我们注重邪恶和不义，以赛亚说，你的罪把你和神分开，神是否听罪人的祷告呢？南方浸信会的会幕最近啊说，神听谁祷告的时候说错了话，碰到了大麻烦。在新约里面呢，有个天生瞎眼的，耶稣见到他说，你愿意看见吗？他说，当然了。因此呢，耶稣吐唾沫在地上，和了泥涂在他的眼上，说到西亚罗的池子里去洗。那人就下到西亚罗池，他洗完眼睛之后，哎，就看见了。那是一个安息日， 这呢激怒了犹太人，他们向那个人说，哎，你是怎么能看见的？他就说了事情的经过，这个人来啊，涂泥在我的眼睛上，告诉我去洗，他说呢，我洗眼之后就能看得见了。他们说，这人是谁呀？他说，我不知道。他们说，我们知道，他是个有罪的人，因为他告诉你做了安息日不该做的事。他说，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我以前是瞎子，现在能看见了。他说，假如他是个罪人，那神为什么听他的祷告呢？因为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的祷告啊。哎，这段话呢不能当作教义真理，因为这是一个瞎子和法利赛人的对话，这里呢只是在引用了这个人的陈述。事实是神是听罪人的祷告，当你祷告说，神啊，怜悯我这个罪人嘛，他听这样的祷告。大卫说，我心若注重罪孽，神必不听我的祷告。神在以赛亚书中说，不是我的耳朵发沉而听不到，而是你的罪把你和神分开了。在这里呢，大卫是在为神听了他的祷告而欢喜。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，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。诗篇第67篇，愿神怜悯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用脸光照我们。三件事啊，怜悯我们，祝福我们，用脸光照我们。有些人呢说这个祷告啊有错误，我不喜欢为个人的事求神，这呢太理想化而不切实际。我当然要神怜悯我，祝福我，要神的脸光照我，不过呢后面的动机是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。神啊，怜悯我，用你的脸光照我，祝福我，好使你的道路为世人所认识，使我成为所有人的祝福，叫所有人都来赞美你。愿万国都快乐欢呼，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，引导世上的万国。耶稣会用公义来审判万国。马太福音第25章里说，耶稣基督再来时将审判全地。以诺在伟经以诺书里面也做了这样的宣告，看哪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，以公义统治地上的万国。许多人呢对于神的审判呢很关注，担心那些没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小孩他们会怎么办呢，那些未听过耶稣基督的人该怎么办呢等等。圣经呢没有谈审判的细节是如何的，在一些个案中神会怎么做，但是呢却告诉我们他要用公义来审判世界，因此呢神必然会秉公断案，必然会公平公正。我不知道神会如何做，这个中间呢有许多不明了的事，有许多的疑问，许多难以估量的事。但是有些事呢我知道，如果我与神同行，我上不懂事的儿女将会是安全的。至于不信神的人的小孩，他们会怎么样呢？我不知道，要等到那日我才能知道。但是呢，我不喜欢活在不确定之中，我想要确据，我知道神在某些情况如何审判。那些信耶稣基督的，我知道他们会如何，但是那些不信的会如何呢？我就不能确定了。我不能活在这个问号里面，我想活在安全之中，想在基督里面得救，不是因我自己的义，而是借着在基督里的信心。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，地已经出了土产。 很有趣啊，愿万民来赞美你，之后呢地就会出土产。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呢，人的态度对植物啊有影响力。有人将测谎器连接到植物上观察他们的反应，因为呢植物可以像人那样呢做出反应，还可以用测谎器来测量。人拿着测谎器的电极测试的时候啊，如果你说谎，脉搏跳动就会加快，然后呢还会流汗。这些呢信息被探测到了，图上呢指针就会来回的记录了。有经验的人能问一串的问题，之后呢就告诉你，哎呀，你哪一个问题啊说了谎，那个问题呢你说的就是实话。现在人们发现呢，植物也有类似的反应，他们对赞美呢也会发生反应，这真的很有趣啊。我不知道详情是如何的，当然了这还是早期的实验阶段。我看了一些实验，看了植物的反应，看到植物对这些机器做出的反应啊，真是很有趣。我住在新港滩的时候了，在前面种了一棵芙蓉，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说赞美主芙蓉，进屋的时候呢我也转向他说赞美主芙蓉。哎，结果你知道吗，那一株的芙蓉是你一生中所能看到开的最旺盛的芙蓉，它整年都开着橘红的花，长得非常好，很健康。而我呢只是在进出的时候对他说赞美主芙蓉。神呐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，地已经出了土产。哎，这是不是很稀奇啊？地竟然也有回应，植物对向神的赞美也有回应。假如我进入到你的屋里，看到你的花草都枯萎了，你可能就脱不了关系哦。神要赐福于我们，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。这诗篇呢，以求祝福的祷告开始，以必得祝福的信心而结束。诗篇第68篇，愿神兴起，使他的仇敌四散，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，他们被驱逐如烟被风吹散，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，如蜡被火融化。对神的仇敌进行的对抗是让他们被打散，让他们逃跑，像烟一样被风吹散，让他们在神的面前像蜡一样被火融化。唯有一人必然欢喜，在神面前高兴快乐。一人要欢喜，在神面前快乐，要特别的欢喜快乐。你们当向神唱诗，歌颂他的名，他的名是耶和华，要在他面前欢乐。耶威的意思是我是，当然呢与此相关的名字呢就有约书亚、约沙法等等，缩写呢都是耶威。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约书亚，借着他的名颂扬他，在他面前欢乐。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，做寡妇的伸冤者，神叫孤独的有家，使被囚的出来享福，唯有被逆的住在干旱之地。神啊，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，在旷野行走，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，天也落雨，西乃山见以色列神的面也震动。神啊，你降下大雨，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，你使他坚固，你的会众住在其中。神啊，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，主发命令，传好资讯的妇女成了大群，统兵的君王逃跑了，逃跑了，在家等候的妇女分受所夺的。你们安卧在羊圈的时候，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，翎毛镀黄金一般， 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，势如飘雪在撒门。巴山山是神的山，巴山山是多峰多岭的山。你们多峰多岭的山呢、啊、为何斜看神所愿居住的山？耶和华必住这山直到永远。换句话说呢，世人看到其他的山都在嫉妒，因为神拣选了锡安山做居所。高山为何跳呢？要知道他们是在说，我们这么高，应该选我们。神的车辇累万盈千，主在其中，好像在锡乃圣山一样，你已经升上高天。这里呢，有一个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中曾经引用过，你已经升上高天，掳掠仇敌，你在人间，就是在悖逆的人间，受了贡献，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。保罗引用到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保罗引用了这一句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。为要掳掠仇敌，他就先要到地的底层去释放那些被掳的。耶稣基督定死之前呢，那些旧约时代的圣徒不能进入天上的荣耀，他们的罪必须要挪去，这是旧约里的寄生所不能做的事。他们的罪呢，不能用牛羊的血来除掉。旧约里所献的寄生都是指向神提供更好的救法，就是他差他的独生子来为我们的罪而做了替罪羊，为我们的罪而献上。知道你们得赎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那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因为牛羊的血并不能除罪，只是指向了将要来的更好的祭牲。人们的罪不过是被遮盖了，那些人死了是被死拘禁在一个坟墓里，或者是说阴间里，在地狱里。在基督受死之前呢，阴间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有不信的人在那里受苦，另一部分呢是那些信靠神的应许必会实现的人，他们在与亚伯拉罕一起安息。那些个旧约里面有信心的人都在信心里面死了，并未得着所应许的，但是呢他们从远处看见，就宣告他们不过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他们在寻求一座神建造的有根有基的城。当耶稣死后呢，下到了阴间，在升天之前呢，他先下到地的深处。在升天的时候，他带上了那些被掳的人。在以赛亚书第61章里面论到基督的预言，说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被捆锁的得自由，被囚的出了监狱。那些个被死囚禁的人与亚伯拉罕一起呢，等候神的应许。耶稣死的时候呢，下到了阴间，在那些监牢里面的灵魂呢，他带去了福音，神的应许得以荣耀的成就，神的救赎计划也得以成就，血已经流出，罪的问题也已经一次性的完全解决了，他们的罪已经被除尽，可以升到天上。 所以呢，当耶稣升天的时候，释放被掳的人，并将恩赐赐给教会的众人。他所赐的有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、牧师、教师，为要成全众圣徒。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说的。当然呢，这和许多圣经串在一起，比如路加福音的16章、使徒行传的第2章、以弗所书的第4章啊等等。这里引用的呢，是彼得前书的第3章。他向监狱里的人传福音，以及呢以赛亚书的61章，你们可以把这些呢都连在一起看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。哦，我喜欢这一节。应当称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，他让我们享受与他同行的恩典。我在基督耶稣里享受的是何等的益处呢？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，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。我们的时间实际上是在神的手中，神拥有死亡的钥匙，人人都有一死，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，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发顶。主说，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，使他们从深海而回，使你打碎仇敌，你的脚踹在血中，使你狗的舌头从其中得分。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的王，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，歌唱的行在前，作乐的随在后。这是在描写圣所中的敬拜。你已经看见神在圣所里行走。此刻呢，诗人描写的比较详细。首先呢，歌唱的行在前，作乐的随在后，有各样的乐器，什么拔啊、角啊等等，击鼓的童女都在中间，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，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。我们敬拜神的形式则变得很拘谨，我们大家聚在一块儿，成排成列的坐在椅子上，像军队一样听神的话语。我们的敬拜呢，肯定可以有更多的形式。他们进来的时候呢，歌唱的在前，唱着赞美神的歌，然后乐队呢随之弹奏着乐器，接着呢就是跳舞队，有好些少女啊带着手铃来赞美神。如果在周五晚安息日开始的时候你去耶路撒冷，我们呢就喜欢在哭墙度过周五的夜晚，人们在安息日聚集敬拜神。当晚的高潮就是那些年轻的犹太男孩从学校下来，四个人一排，有好几排，他们都肩并着肩，边唱边跳，跳着小步舞从小山坡上下来。当然了，这些孩子来到哭墙敬拜的时候呢，就到了这一晚的高潮，他们来到了哭墙底下，围成圈向神唱歌，跳出各样的舞蹈敬拜赞美呢。大约半个小时之后，又肩并着肩跳着舞回到小山上去。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场景。我希望我们的敬拜当中呢，有更多的敬拜形式。我们是来到了圣所敬拜神，这应该是令人兴奋的经历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在诗句中呢，人们似乎是按着喇叭说，让路让路，我今天要到教会去了。我们到这里来的时候呢，也要有这种心情，带着喜乐的充满赞美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盼望能早点来敬拜他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一看聚集的会众。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悯，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的群众，有西布伦的首领，有拿弗他利的首领。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。神啊， 求你兼顾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，你耶路撒冷的殿，列王必带贡物献给你。这当然是在讲将来的国度时期，那时地上的君王要来向基督献礼物。求你斥喝芦苇中的野兽和群公牛，并列邦中的牛犊，把银块踹在脚下。神已经赶散好征战的列邦，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，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。世上的列国呀，你们要向神歌唱，愿你们歌颂主，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。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，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。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，他的能力是在穹苍。神啊，你从圣所显为可畏，以色列的神是将那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，神是应当称颂的。在国度时代呢，向神的敬拜是何等的荣耀啊！这是令人兴奋的时刻。诗班先进来，后是奏乐的，再后呢是摇手铃的女童，还有会众，大家呢一起来赞美主。诗篇第69篇，诗篇69篇呢是弥赛亚诗篇，是一篇预言诗，讲到耶稣基督。其中呢有许多经节讲到耶稣基督。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众水要淹没我，我陷在深淤泥中，没有立脚之地。我到了深水中，大水漫过我身。我因呼求困乏，喉咙发干。我因等候神，眼睛失明。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，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。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。神啊，我的愚昧你原知道，我的罪愆不能隐瞒。万军的主耶和华呀，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。以色列的神啊，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，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，满面羞愧。再一次的讲到基督为神的缘故受到人辱骂，满面羞愧。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，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。就是说他的兄弟也不信他，还以为他疯了。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记得耶稣进入圣殿，看到有人在做买卖，就做了一条鞭子，把兑换银钱和买卖鸽子的赶出了圣殿。他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后来门徒们记起圣经里讲到他的话，说，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啊！看到神的家中这些奉主而名而做的糟糕事呢，他的心里啊如同火在焚烧啊！如果他今日回来看到教会中这些游戏般的聚会和赚钱活动，他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我哭泣以进食刻苦我心，这倒算为我的羞辱。我那麻布当衣裳就成了他们的笑谈，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，酒徒也以我为歌曲。今天的酒徒啊，仍以他为歌，常常在酗酒之后啊亵渎他。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，神啊，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，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。有些人相信呢，这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， 不叫我陷在其中，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，使我出离深水。你记得他曾说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，不容深渊吞灭我，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应允我，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。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，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，我是在急难之中。求你速速地应允我，求你亲近我，救赎我，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。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，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，辱骂伤破了我的心，我又满了忧愁。耶稣被枪刺后呢，有血与水流出来，这显示呢，他是死于心脏破裂。血与水流出表示心脏破裂，辱骂伤破了我的心，我又满了忧愁。带血的汗呢，表明了同样的原因。我指望有人体血。记得在科西玛尼园，耶稣受着重压，所流汗滴呢大如血滴。我在找人体血，他回到他的门徒那里寻求体血，但是他们呢都睡着了。我指望有人安慰，却找不着一个。彼得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。我指望有人安慰，却找不着一个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。记得耶稣叫着说，我渴了，有人就拿海蓉蘸满了醋，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的口。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，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。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引用了这一段，是关于以色列的。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，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。犹太人呢，因着弃绝耶稣将受审判，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，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，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彼得引用了这段讲论卖主的犹大，他把这与另一篇诗篇呢放在一起，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，愿别人得他的职分，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，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，你所击伤的他们细说他的愁苦，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，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，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，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。但我是困苦忧伤的，神啊，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，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，以感谢称他为大。这便叫耶和华喜悦，胜似献牛，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。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，寻求神的人，愿你们的心苏醒，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，不藐视被囚的人。愿天和地、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，因为神要拯救西安，建造犹大的城邑，他的名要在那里居住，得以为业。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，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。诗篇第70篇。神啊，求你快快搭救我，耶和华呀，求你速速帮助我。我能认同这个祷告。在困难中呢，我们觉得神好像行动得很慢，于是说，哦，神啊，你快快来帮助我吧。愿那些寻索我命的暴愧蒙羞，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 退后受辱，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退后。这里呢有些很不好的脏字，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。在整本圣经中呢，啊哈啊哈呢都是很不好的意思啊，几乎是最残忍的话。有人对我说过啊哈啊哈，哎，我感觉就非常不好。他的意思呢有点像是，哎，我警告过你的呀，哎，看呐，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了，啊哈啊哈啊，对你的问题呢有点幸灾乐祸。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，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神为大。这段话呢我们应该多用，我们说赞美主啊等等啊，但是还有一句应该挂在神的子民嘴上，就是那些爱他救恩的人的嘴边，愿他们要不停地说当尊神为大。可以把这句呢当作你的属灵口头禅，让我们说当尊神为大，哇，太好了。但我是困苦穷乏的，神呐，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，你是帮助我的，搭救我的，耶和华呀，求你不要单言。他用神呐，请你快一点开始了这一章的诗篇，结束的时候呢又是神呐，请你快一点，别单言，快来搭救我。愿这一周呢神在他子民的生命里彰显为大。好了，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愿主在基督耶稣里多多地赐给你各样的恩惠，愿他以爱与恩典充满你，愿你的一周都与他同行，愿主在你的生命中继续做工，吸引你到他的跟前，借着他的话来洁净你，预备你，叫你能帮助四周所有需要的人。愿神祝福你，愿神加添你力量，保守你一直都在他的爱中，在他的旨意中。这是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